弟兄姐妹平安，8月25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Real Medicine， 真正的医药，真正的药物，引用的两段经文，箴言14章30节17章22节。那和合本圣经14章30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平静的心对身体的健康有益处，妒忌会侵蚀人的筋骨。第二段17章22节和本圣经，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快乐的心是良好的医药，忧伤的灵使筋骨枯槁。那在今天 Real Medicine 真正的药、真正的医药这边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睿智人、那些年长的有智慧的聪明的人呢，他们明了精神、跟身体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精神健康跟身体健康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睿智人是明白的。那 depression 这个呢，我们翻译成抑郁症或忧郁症、那在箴言书里面就是17章22节、讲的忧伤忧伤这个 depression 忧伤指的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括弧解释说 a crushed spirit 被压垮的灵。那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忧伤 depression literally rots or dries up the bones 字面上实际上呢抑郁或者是今天是这个箴言17章22节讲忧伤万你讲抑郁或者是我们这抑郁是我们现代版啊，那忧伤就是和本圣经翻译，实际上它会腐朽或者是枯萎骨头。那当我们在讲枯萎骨头的时候呢要牢记在心的就是骨头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啊 Gerem 这个字就是骨头就是力量，这个字是象征整个人指的就是身体和灵魂整个人 the whole person body and soul 就像17章22节这边讲的心灵骨头枯干骨头所以当你在讲这个骨头枯干的时候，不是真正只有我们很狭隘的说你手里面那个骨头骨架，不是，它是象征整个人。那当这个心灵忧伤的时候，就是当你的灵被压垮它真的会让你的骨头枯干，它真的会让你整个人整个人的生命就枯干，因为这个骨头是包括身体跟灵魂，所以它所制造出来的嫉妒就是14章30节讲嫉妒有没有，它制造出来这种嫉妒，还有呢怨恨这种我们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制造出来的那种嫉妒跟怨恨也是做相同的事情，他们特别会影响心血管，就是你心脏血管的系统就像这里14章30节讲的这个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它真的会影响你整个人，特别是心血管。那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因此这个智慧的健康医疗呢必须治疗呢 human beings， 治疗人类呢是要把人当作是 integrated wholes， 把人当作是整合起来的一整个来看，不仅仅只是 physical objects， 不是只是身体上的这种物质上的这种实体，不是只是身体上的一个目标实体，你是整个人，所以不能只有肉体的，它必须整个人，整个人那当然就是包含你里头那种心理健康了。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引用圣经学者Leon Jones 他的一本书叫 Healing and the Scripture， 医治治疗跟圣经那里面就谈到，就是说一个年轻的医生呢拜访一个杰出的医生这个医生很显著很有名那他就看到那个医生的那种诊断签有一半以上都包含这种像什么工作过度就是 working too hard， 你太努力工作了。还有呢，就是 unhappy in marriage， 婚姻不幸福不快乐。还有呢，其他那种非生理的 non-physical conditions， 还有其他非生理情况。哇，你去看一个医生，然后你要跟他请教经验，就没想到这个医生他看诊哦，你看他写下来的这一个人是太工作过度了，那个人呢婚姻不幸福。其实工作过度婚姻不幸福都是不是身体上，但这些人会在身体上有病来看医生所以呢这个你去看的话，那就告诉你人不是只有身体的，他不是只有身体，他必须要一整个整体这样来看那换言之in other words， 这个身体上的生理上的这个问题呢会被情绪上的这个或精神上的问题所加重，甚至呢被情绪上或这个灵性上精神上的问题所导致。你本来身体状况不太好，可能你的这个灵性啊情绪啊精神上的问题会把你身体原本不好那个把它加重，或者呢你本来身体没有病，但是呢你的情绪啊你的灵性啊你的精神啊会导致你身体生病。然而年轻人的医生呢他就这样子的坚持不，年长的医生啊，年长医生是坚持说，这个一个医生哈要看病哈的时候，应该忽略这种所谓的 non-physical issues， 这种不是身体上的，不是生理上的议题，我们就不要管它，然后只要做 real medicine， 是真正的医疗，就是说反正你身体哪里不舒服，我就医你身体的哪一部分。我们别管其他的。虽然这个年长的医生呢他会注记说这个人工作过度啊，这个人婚姻不幸福，但是你哪里不舒服我就医你那里就是了，我不管你别的。但是呢这个年轻的医生呢却正确的去争辩说你如果不论述他们生命的一个整体性他是全人的这个整体性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去论述他们生命的这种整体性，身体跟心理，心理跟身体是不可分割不可切割的如果你不论述他们生命的整全性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医治病人。那当然这个就是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最后做总结的这句话，就是现代医学 modern medicine 现代的医疗呢受圣经智慧的影响，应该拥抱这个关键性的这个 insight， 这个关键性的洞见，关键性的洞察力。那在这样子讲完之后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对我们挑战就是说，你有没有在你自己身上或在别人身上在你的生命里面或别人生命里面看见说，本来是一个身体上的生理上的疾病，结果会被个人的这种灵性上的这种 spiritual 精神上或灵性上的跟 emotional 情绪上的问题把它搞得更复杂呢，把它复杂化了呢？然后提摩太凯勒在反思这个问题之后呢，就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How did help come？ 帮助是怎么临到呢？怎么样才能得到帮助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请兴起医生跟那些医疗人员，是他们不会把我们只当作是 flesh， 只有肉体身体而是把我们当作一个 complex whole， 一个复杂的整体，是 soul and body， 是有灵魂跟身体的这样一个全人并且请你教导我做我身体这个身体是 your gift， 是你给我的，你赐给我的这个身体的一个智慧的管家。那不要让我呢去 abuse 就是虐待啦或滥用啊残害啊，不要让我呢因着疏忽我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疏忽了我情绪上的跟灵性上这种健康，然后呢就让我呢 inadvertently 就是让我不经意的去虐待，去残害我的身体。阿们。那今天呢，其实这个也牵扯到我们圣经辅导学在讲圣经辅导讲心理辅导的时候呢，当我们有一门课叫做生理与心理，就是说抑郁症到底是生理还是心理，强迫症到底是生理还是心理，那出了一场车祸之后 人整个就变了，到底是生理还是心理啊？那这个呢，我们曾经在课堂上建议大家看我的老师写的一本书啊，叫做都是脑神经惹的祸吗，打了一个疑问号，然后那个就是让我们去分辨到底是脑部创伤或者是化学分泌不平衡，还是真的是这里面有灵性上的这个罪，就是跟神有关的，那我们怎么去做区分。那在那门课我们的确是有告诉大家怎么去区分，甚至我们在那个圣经辅导学就是我们现在的在上的这个自我辅导智慧人生命成长这个八大问题里面，我们导论里面有讲，就是我们人被造，如果你是采取三元论尼托森的话，你要特别注意Dr. Ferguson 就是写磐石之上 A Christian Lab 这本书的作者Dr. Ferguson 富格森博士，他就讲到他其实在上我们课，我们在威敏的时候呢，他的那个英国腔、苏格兰腔、英文腔那种腔调不是美式英文，哇，我听课听得很辛苦，听了有一个学期吧，我修他两门课，六个学分，哎呀，妈妈咪呀，那个什么圣灵论跟那个上帝论那个每次我们礼拜二导师生会议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导师都会问有什么代祷事项我总是很愁烦的说我几乎提的祷告都是为我这两门课祷告，我说我每个礼拜上 Dr. Ferguson 的课都好很 suffer， 因为他的那个腔英国英式英文的那个腔调我听不惯，真的很辛苦。我记得1985年在马里兰大学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学校也有一个来自英国的学生读硕士班，然后呢轮到他做 presentation， 做那个上课轮到他上去presentation 演示，他上去讲的时候呢，从头到尾我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好痛苦哦。然后没想到呢到了威敏读神学院的时候，哇，碰到是我的老师，而且还两门课，还六个学分，哇，真的是占了三分之一多，真的听得好辛苦，好辛苦，非常的辛苦。然后呢，我每个礼拜都说请为我听力祷告，因为我听不懂 Dr. Ferguson 在讲什么那真的是很紧张，真的听不懂。上课呢，简直是那个汗都要流下来，笔记都不知道怎么做。到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现在前辈们流传下来的，现在在威敏读书那轻松多了。那早期那些前辈们，特别是韩国人，他们打字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下来，可是呢代代相传传到我拿到的他们的那个影印的都已经是他打印出来，然后又用黄色那个什么那个你们叫什么笔 highlight 就重点把它划线或粉色化，那我再去打印的时候，那画过都变成黑漆麻黑的那总之呢，我们就是这样上课，上到学期三分之二之后呢，我终于听懂了，终于听懂了那 Dr. Ferguson 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中国他说如果你要那个二元论跟三元论，如果你选三元论的话，你要非常小心，因为你这是不合圣经的。那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在跟你上圣经辅导学，不是在跟你上旧约新约希伯来文希腊文来告诉你，但是我们有讲过它是不同的词指的是相同的意义就是指 inner person， 你内在的人，就是你的灵命你的灵魂，不管你说灵魂灵跟魂在中文可以拆开来，在英文什么 soul psyche psychology 它不是灵魂一个字被拆成两个字，它就是一个词，它指的都是同义词，指的都是你里面有一个 看不见的那个 invisible substance， 看不见的本质。看得见的本质是我们人用神用尘土造了我们，这叫 physical substance， 物质上的那个本质，物理上的本质，那个呢就是身体。但是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本质啊，那圣经里面讲这个，不管他是用 psyche 啊，用 nous 啊，用 nefesh 啊，不管他是用希腊文、希伯来文 ruha 啦、pneuma， 不管他是用什么来讲，他指的是同意的，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本质，而这个看不见的本质就是灵魂。啊，不管你讲灵命，或讲精神，或讲情绪啊等等，那这看不见的本质是你内在的人，内在的人这个本质，它外在有彰显出来的功用，就是你有思想认知的功用，你有情绪爱好啊、动机、想象力等等这种情知情。情的这个功用，还有一个就是你有 volition， 你有意志力选择决定的那个功用，还有就是你良知上跟你的认知、你的情感所爱的跟你所决定的这一致，你都说对的好的那个所谓的良知或者是是非意识啊。所以呢，当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功用被显明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内在，你内在。所以呢，今天提摩太凯勒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生病的话，你不是只是把它当作外面啊、那个身体的部分，它其实跟里面很有关系。那我们在各个城市里面都办过抑郁症啊，或者是怒气的专题讲座，若主许可，我们也可以线上吧。如果你们想参加的话，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哪一天找一个。我纽约可能就要变成不知道，就礼拜晚上你们礼拜六白天，可是我们现在正在上课，那等到十月第三个礼拜以后，要不然就得你们的礼拜六晚上，我的礼拜六早上啊，有这个时差真的是很辛苦啊，又够辛苦但是也挺有意思的。你想想看哈，这个人事实地物要找一个可以容纳很多人同时上线，那一起来过，同时出现在一家餐厅一起来过生日啊，那真的还很难。同时线上的哇，那世界各国，澳洲的啦，也见到玛格丽特牧师师母他们啊，芝加哥的啦，美国的啦，香港的啦，马来西亚的啦，还有台湾的啦。还有中国的啦，大家就可以同时上线，真好啊！所以啊，格外经历到提摩太凯勒牧师讲说，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喜乐，如果跟别人分享，那我们的快乐跟喜乐是加倍 double。所以呢，其实已经是礼拜一的时候，是我们礼拜天晚上在过生日的时候格外加倍，大家同时拿起冰淇淋来吃，哇！我还真的把一小盒的冰淇淋给吃完了呢，真够厉害的啊！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说的不错啊，喜乐跟人家分享是格外的。那这个忧伤呢，如果没有跟人家分享，自己来承担，哇，那个忧伤也加倍。但是如果跟人家分享呢，哦，那个忧伤呢就减半。所以这可见的啊，我们里面真的是有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啊。哦、oh, ，by the way， 顺便提啊，你们写信来的、发信息来的，还有那个支付宝给我的这个生日礼物，都收到了，都谢谢你们。没有回应，真的很抱歉，因为太开心了。然后呢，这个生日 ice cream party 完了就已经很晚了啊、所以没有一一回应。你知道吗？对不起，我们岔题一下啊。每次讲到没有办法一一回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想到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啊，有人过世了，然后他们的后代子孙呢就会发那个公告，然后就是说什么先祖啊、先父啊什么，反正就是说他们父母亲过世了，然后现在呢祖坟不及被载，不及一一被载，意思就是说没办法一个一个列。所以呢，如果你心里不高兴的话，请不要不高兴。那同样道理啊，这个你们的贺喜， 我非常的感动，也非常感激。那反正你做什么都从心里面给主做，坐在主那个小子身上，就坐在耶稣身上，所以主都知道。所以如果我没有一一回应你的话，请你也不要生气啊，也不要说很在意说啊，老师就是没给我回应啊。当然你硬要猜说是不是我跟老师有过节，所以老师不回应。那如果你真的跟我有过节，然后我又没有回应，那你就要想想你跟我的过节到底在哪里啊，导致你会认为说我没有回应是因为你跟我有过节，那你就要想清楚啊，就不要来问我了。那如果你觉得说啊，老师很忙所以他没有回应，哈利路亚赞美主，那就表示你跟我没有过节啊。那总之呢，当我在威敏上课的时候呢，Dr. Ferguson 就讲啊，他说如果你要采取三元论的话啊，不但是你解经上会出现问题啊，而且你在实际应用上也会出现问题啊，特别以我们这个所谓的心理辅导 psychologist 这个来讲的话呢，心理学啊，当你真的是要这样去想，那可能会造成就是他们所说的身体上的生病要找身体上的医生 physical illness， 你去找 medical doctor 找医学上的医生。我现在讲的英文我都会把它中文讲一遍，所以如果你不习惯听英文的人或英文单词我发音不准，或你不懂的话，你也不用紧张，因为所有我讲的我都会有，不是前面就是后面，马上紧跟着之前的或者在之后的中文我都会讲出来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了。所以呢physical 你的 body 你身体上的身体生病了，你去找 medical doctor 医学上的医生啊。然后呢心理上啊，不开心啊，抑郁啊，你这个呢是去找 psychologist， 去找心理医生心理学家。然后呢你灵魂将来有没有永生，这种宗教层面就人死以后有没有灵魂那个呢，你去找宗教的医生，就是以佛教来讲呢，就是那些什么法师啊，以基督教来讲呢，就是什么的牧师啊，以天主教来讲的话就是什么神父啊，那以那个犹太教来讲就是什么拉比啊等等等等。可是如果你把这样子分割变成说人有一个灵魂的层面是死以后的，跟现在没关系的，只要谈谈这种宗教的慰藉，有没有灵魂上不上天堂，那你不信有灵魂的人呢，你就不用去担心。那如果你担心死以后灵魂何去何从呢，那反正这个都是死后跟现在没关系的，你想要将来知道，那你现在就去找宗教，你看哪一个宗教好，你就去找那个宗教的医生，就是祭司，让他们来跟你讲一讲，你就信。好像宗教，好像死以后有没有永生，是跟现在你活着，你开不开心，快不快乐，这种心理的无关。如果你采取三元论的话，你的应用会变成是这样。所以呢，我记得 Dr. Ferguson 当时讲一句话，他说华人是没有神学家。不过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那已经是将近快25、26年前的事情了。他说我们没有，但这么20多年过来，我觉得华人还是有某一些神学家，虽然还没有成为大气候啊，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那种什么那种系统神学啊，什么自己的独见啊，但是合乎圣经的，我还没看到这种很有名的。但是我知道还是有一些啦，但是蛮可惜的，就是就不是像那个西方人那样的一个神学家那么的有名我们的确是还没有，但是也有小小的啦，不是大师也是小师啦，也是有的啦。那他就提到很可惜，中国只有一个，不是讲中国，他说因为英文嘛，他 Chinese。就是指华人嘛，因为是不管是什么，只要你是共同语言是 Chinese， 就是讲中文的华人。他说呢，华人有一个 Watchman Nee， 就是尼托生，可惜 his theology 他的神学是错误的 这是 Dr. Ferguson 在上课所讲的。你不服气，我知道，因为在如此这般呢，因为很混乱，然后宗教的原因素哈，他们没有真的能够像西方这样能够有这种自由去研究哈，所以华人在当初起初的信仰，直到如今不好意思哦，在如此这般，除了晚近这五年十年，才慢慢有归正神学在里面，否则呢，大多数人都是三元论。那我就是告诉你，你的三元论是错误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分解它的话，你就凭信心，就是知道上帝造人有看得见看不见的部分，看得见的就是你的身体，看不见的呢，就是不管你叫它叫什么，灵魂啊、魂啊、灵啊、心理啊、精神啊，不管你叫它叫什么，它就是你里面的那看不见的。所以我们有两个，我们被神所造两个物质，不是物质，两个质，两个 substance， 一个是看得见的叫 physical substance， 物质的那个质，物理的一个是看不见的那个 spiritual substance， 灵的质，灵质那今天呢，提摩太凯恩牧师就用箴言书十四章三十节跟十七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肉体这个肉体身体是看不见的，跟里面那个心是有关系的。然后呢，这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呢，我们这个看得见的这个身体的部分，有时候我们身体上的生病是被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灵的问题所加重。有时候呢，是他身体上的疾病呢，是被心灵上的这种灵魂这种情绪上的来导致。也就是说，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所以呢，心理导致我们身体上的疾病。虽然身体会影响心理，身体不导致心理犯罪，心理一生果效重新发出会导致身体的生病，或者会影响身体，但是你身体的生病你一定要注意。所以做这个区分，就是说我这个比方说抑郁症到底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那它有生理的症状，生理的症状的部分是生理的，但是它的根源是在心。所以像我们在抑郁症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是针对一个人的心，那个人心他如果最后真的他信靠耶稣突破了他的根源问题的时候，比方说你的根源问题是马门，比方说你的根源问题是惧怕人，比方说你贪爱舒服比方说你想掌控等等等等，你里面就会有，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一个女孩想掌控她的母亲，不要她母亲再婚她读大学的时候她母亲再婚，她气到不行读大学的时候就不去上课，那久了就躺在床上一直睡一直睡，到最后她就说她抑郁症，所以她就这样毕业混毕业吧，然后呢也不去工作。他可这个是我们虽然现在不是在讲上课，也不是在讲案例但是就告诉你，你为什么会抑郁？可能你失恋了那你不能接受那失恋的不能接受里面有很多东西的。好，你为什么会抑郁为什么会沮丧？为什么会不高兴？可能你想得到别人给你的掌声，没有想到别人没有给你你要的那种接纳、那种肯定，然后你觉得挺委屈的，或你觉得很没面子。然后你就不高兴，然后你又不去对付它。所以我们讲这种心理上的疾病随着时间久了，有一天你的身体承受不住的时候，它就会以某种的生理症状爆发出来，然后呢到时候你就崩溃了，那崩溃身体上，然后呢人家就只会，或者你也会你的亲人也会这样的把你认定说是生理上。那问题就是，就像今天提摩太凯的他就引用 Leon Jones 这本书里面讲的这个老医生他在诊断的时候，他其实很清楚知道这个人身体上没有病 你要不然就是工作太过度了。那为什么会是工作过度呢？为什么要拼命做呢？因为你担心会被炒鱿鱼，或者你想要努力工作买更好的不买更好，就是想买一栋房子啊，或什么，这样才能够衬托出你的身份啊什么的，或者你想要舒适，贪图金钱马门等等。总之啊，那你过度工作之后呢，你心里又有病，然后呢心理加生理的，你整个人比方说就会胃溃疡啊，或者心律不整啊，或者失眠啊等等。那或者婚姻不幸福啊，婚姻不幸福啊，会让你头疼啊，会让你失眠啊，会让你，反正就是很多。所以我们这种所谓的心理疾病啊，会导致我们身体生病，或加重我们身体的病。然后这些近代医学是没有办法医的，最后就把它归类到什么病呢？真的很有意思哦，就因为你有这个心理症状出现，这叫心身疾病啊。这个心身疾病出现的时候呢，现代的心理医师，因为你还有生理的症状嘛，那心理医师是不能帮你开那种 medicine 开医药给你吃的，所以他们兴起了一个领域，就叫做 psychiatry 就是精神疾病，是可以给你开药的。所以呢现在特别是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第五版在2012年吧，好像是2012出来的时候，哇，那简直是引起全美国的哗然，甚至很多人不是基督徒都在讲说我们怎么现在变成跟医药界齁勾结了，然后呢什么都要就是因为一个药研发出来十几二十三十五十年，他非得要人吃才有人买，然后再加上医疗保险啊，你去买啊，医疗保险系统支付，所以这个药出来得要人买，不然这个药厂会倒闭嘛。那可是它能治疗的有限，你知道吗？如果真的是像那种医学上什么心脏病啊、肠胃药啊，那没有问题。那你生病那个医院 hospital 里面的那种 medical doctor 那种医学的医生、医疗的医生。你反正心脏病你就吃药嘛，就是谁心脏病谁都吃药是一样的，只是药剂量多少而已。但是精神疾病就不一样了，精神疾病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那种你单纯的失眠跟你的心理导致你失眠的这个失眠又不一样啊。所以呢精神疾病的医师现在呢，那个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第五版就把很多都列进去了，甚至伤痛症，什么你亲友过世啊，你很伤痛啊，出不来啊。我最近还看到台湾一则新闻说，有一个演艺人员，他的妻子过世了五个月，他走不出来。对啊，对啊，他还在哀伤期嘛。嗯，但是这个哀伤期里面有很多嘛，因为死亡了没有盼望嘛，或太美好的东西不能被夺走嘛。总之有很多。否则你近前的伤痛不会到最后是崩溃的。那像这种呢，那个美国医药界就有一些药就会给你吃，然后你仔细去看那些药，大部分呢都是跟什么让你焦虑、让你失眠有关，都是这种，就是你的血清素啊 serotonin 啊，通常精神疾病就是要你去吃跟 serotonin 有关的，通常了要不然就是过多就把它抑制，要不然就过少就把它激发，就是这样子。可是你要知道啊，一个好的医生应该是把一个人当作整体，就是他身体生病的时候，我们要顾虑他精神心理的部分，那他精神心理部分的时候，我们也要顾虑到他有没有彰显在生理上的。生理上的呢，那是归生理啊，我们怎么来处理啊，那是很单纯的啊，失眠很单纯的是失眠的药就很单纯。但是有心理的让你失眠那就不一样，比方说你焦虑，你担心呢你娶不到好老婆，或者你觉得父母亲掌控你，你觉得要窒息啊，或者你怕考不上大学然后很没面子，或者你会怕 lay off 被炒鱿鱼啊，这个工作你完了。总之这些东西，那这些心理的疾病啊，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啊，他说我们真的是需要祷告求主兴起现在的各个医院里面的医生医疗人员，在治疗你的时候不是只是把你当作只有唯物论的物质身体而没有灵魂，是要把你当作 有灵魂有身体一个全人的，但是同时呢啊，我们自己也要思考，你身体上如果有病是怎么样被你这种心灵上的你的情绪你的灵性来复杂化，本来你肠胃不舒服那就单纯的肠胃不舒服，可是如果你这个人心里很焦虑呢，那你肠胃不舒服会更加的肠胃不舒服，对不对？甚至会复杂化引起很多方面的问题。那这个帮助怎么样得到帮助呢？啊，就是说你怎么去区分生理跟心理？那生理的就是很单纯，生理的就很单纯。你说啊，老师，那我失眠，我就单纯吃那个 serotonin 安眠药。通常哈、哦，身体上的失眠，医生 medical doctor 医生就是医疗的医生，不是心理医师，也不是精神疾病医师，他会给你开失眠的药。一般来说，大概啊，如果真的是很单纯的这种大脑啊、神经这种呢，大概差不多就一个月。安眠药不可以吃超过一个月，吃超过一个月会出问题的，因为会产生那个药物的那种耐受性啊，等等等等啊。那如果是单纯的，那就很好办。但是如果它伴随着情绪上、心灵上呢，有很多啊。其实我辅导过很多啊，那些因为孩子啊没考上高考，大学没上啊，然后变成好吃懒做啊什么啊、这个父母亲啊担心啊焦虑啊，很多的问题的啊，或者自己的丈夫啊欺压自己啊，他这么长期忍受啊，好像就默默的逆来顺受。我问他说，为什么你从前不处理这个问题，你现在60多岁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是为了小孩，为了孩子刚出生，为了让孩子有爸爸，为了，你知道吗？很多我们婚姻上的问题是这样啊，你不去解决就会影响孩子嘛，或你解决很糟啊，那也会影响孩子。到最后，如果你不学，你也不从圣经的角度去反思，那你们最后一定是恶性循环。到最后，你学到这里面总之有一个是追的人，然后一个是跑，你追我跑，所以你大声哗啦哗啦骂，那我就不讲话，我就不讲话，我越不讲话，我越对你不满，因为谁喜欢长期活在那种大吼大叫的人之下呢？没有人的嘛。那你大吼大叫是要引起他注意力，当他用冰山冷漠回应你的时候，你是受不了，你更加的生气，所以到最后呢，你就觉得算了，我不跟你吵。但你不跟他吵，并不代表你原谅他，或者你不在意这些问题，或你有能力去解决问题。相反的，你飘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里面是有怨恨的，有苦毒的，然后你们就是好像就不讲话，我不想跟你讲，因为讲了我自己头会痛的。好，那我们保持冷漠。其实你们两个中间已经有 distance 了，这个不是新冠状啊，被迫保持社交距离，这是你们心灵上的新冠状罪的疾病，保持你们心灵上的社交距离，你们再也不会彼此亲密了，然后这就一直恶化，一直恶化。你可能也在自己生命里面看见了啊。那帮助是怎么样来的呢？帮助真的是要回到神面前。说真的，如果我们比方说 iPhone 手机坏了，你去找会修的人，到最后呢都修不来啊，你就觉得说，哎，这个人不够专家。那不够专家谁才是专家？那当然就送回苹果公司嘛，因为苹果出产的，他们才有一批他们懂得，因为原先是他们制造的嘛，对不对？正的嘛，正的电嘛，就有规规矩矩按照正规每一个步骤都不出差错的啊，他来帮你修。那我们这个人被造有身体上看得见的，也有心灵上看不见那个内在的人。那这个被造，如果你承认的话，那你只好回到那个造你的那个厂商、那个厂家、那个 designer、那设计家，那就是神，你就必须要回到神面前。当然我们讲要回到神面前，可能你觉得是太简单，其实我告诉你不简单。你有我们辅导别人什么抑郁症啊那个什么躁狂症啊、强迫症啊、同性恋啊，或者是那个婚姻辅导啊、个人辅导，你以为那么容易啊？说啊，跟老师45分钟的话浓缩一下就可以啊，说老师我跟你讲一次性的谈话，没有的，我跟你讲真的没有。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明你这个根基太好了，好到一种程度，神的时间到了，根本就一堂就结束了。但是通常你会恶化到经过别人来转介到我这里的话， 基本上来说你的基本功夫都太差了，真的，你的基本功太差了，差到一种程度，你来我跟你讲一堂你是讲不通的，讲不明白，你只是想要吐吐苦水，然后要我倾听，然后要我站在你那边。好，第一堂我可以，第二堂我也可以，第三堂我说真的啊，如果你是付费辅导的话，你在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金钱，也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这个，没有意思，因为你并不想要改变。所以当事人如果不想改变，我跟你讲，上帝来都没用，因为上帝不会强迫被改变，上帝可以改变我们，但是当事人自己有回应的责任。那如果这个回应的责任他不愿意呢，那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再回到今天我们在思考这个帮助怎么临到的时候啊，不管你是要帮助别人或你要帮助你自己，首先你要做一个区分，就是你这个身体上的生病啊，是要整体来看的。如果是单纯的身体上的，那就去看医生。那你说可是看完医生我还是很不舒服啊，怎么样？哎，看完医生，上帝有没有允许？上帝有没有许可你的身体是像机器一样用了100年都不会坏？100年吧，给你活100岁好了。外面的身体肉体会渐渐衰残，但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意思说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就睡不着，我也2年睡不着，也就这样过了，对吧？身体上疼痛嘛，那就求主给我们力量能够承担得起啊，求主让我们在苦痛当中呢能够有救恩的乐歌伴随着我们。哦，癌症，那你如果觉得你想要去化疗，那你就求主与你同在，保守你可以忍受得了。那如果一些不想化疗的人呢，那他就不要化疗。但是这些都是生理的，生理的疼痛你就求主让你能够承受得起啊。那你说可是这个太痛啊，你放心啊，死不了人。上帝没有说你今生没有肉体的疼痛，保罗身上的一根刺，我们很多你去问你们教会哈，60-70岁以上的人，我涵盖六十几岁，因为我60几岁，我就常这里痛那里痛啊。其实我每次上课上完课我眼睛是很痛的，因为我眼睛必须要一直盯着电脑，可是这对我很不利。我都跟百合师母试了好几遍，然后试练的有点啊，是不是要用麦克耳麦啊，要怎么插远离啊，电脑怎么收音呢、让我尽量远离我的电脑啊，因为我眼睛就真的很痛嘛。那没办法啊。然后膝盖也很痛啊，然后这个筋骨后脑勺一摸就疼啊。邱老说我也会啊，你多休息吧，第二次多休息。我说好好好，那就多休息吧。也就是说人人都有不止一个骨中一个刺，你知道吗？人人都有的。一部车50年，你们家还有用了50年的车吗？我想除了自行车之外，那自行车也得不断换那个轮胎吧，对吧？不断换刹车皮吧。那更何况你这个人，你这里心脏也没换，肝也没换，胆也没换，手也没换，眼睛呢有啦，那个白内障换了啦，换成新的，对吧？新的那个，哎，真是难受，好难受。那就求神帮助你，不要贪爱舒服啊。上帝没有许可说今生没有肉体的疼痛，好，所以身体上的比较容易解决。心理上的呢，心理上真的是要找出我们哪里跟神之间出了问题。我可以几乎可以给你打包票 99.9%， 真的就 99.9%、这个人呢，他如果情绪不开心，他不喜乐， 99.9% 有他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不管起初是什么导火索，而是孩子死啦，孩子生病啦，丈夫有外遇啊，丈夫死啦，然后呢自己面临孩子比方说同性恋啊什么，我跟你讲 99.9% 都是自己，我的问题，我没有能耐处理你，那是我没有能耐。那我没有能耐，我为什么不到上帝那里求助？因为我信不过上帝啊。就像我们有人讲，哇，老师，我现在知道我问题了，可是我现在要操作呢，真的是累死人了。因为惯性嘛，哎，对啊，你如果今年哈30岁，那更何况来找我辅导的时候，那些人都不止30岁了。你的那一辈子的惯性，那种心灵的认知，那种情绪，那种表述认定，都跟着你30年了，跟着你40年了。如果你重生的话，我跟你讲，如果你重生的话，那个根 上帝一次性决定性的把那个致命伤都给断开，你身体上的那个锁链，剩下就是你要去 practice practice and practice， 操练操练再操练，你要不断的去操练，到最后它养成一个正确的习惯。所以当你在讲说啊，老师啊，好难哦，受不了啊，甚至觉得为什么那么辛苦，那我就要怀疑你到底那个重生得救那个罪恶的锁链，那个锁链枷锁是被断开了。如果断开的话，你不会觉得说哎呀好辛苦啊，好累啊什么的，你因为你会觉得说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我本来，我告诉你哦，你不是猪，所以你吃饭是用手，用筷子，如果在美国就用刀叉什么的啊，那你就是这样吃啊。那如果现在呢，像印度人他是用手去抓食物，我们不谈，但基本上你是用筷子嘛，就华人是用筷子或用刀啊叉。那如果现在要你像猪一样吃东西，就是现在要你呢把你的手呢跟你的脚都贴在地上。然后像一只狗把头弯下去低下去吃盘子里面的东西，你习惯吗？你不习惯的。可是如果你今天被人家关起来做奴隶，天天这样强迫你呢，就是把你的手跟脚都直接跟地面靠住呢，你没办法，你只好服到最后呢，搞不好你也习惯了巴伐洛夫的狗的实验，对不对？因为你那个制约反应嘛。但是你这个断开的锁链，罪的锁链已经被断开了嘛？断开了，你应该是抬头挺胸啊，然后剩下就去操练嘛。那你怎么会想到回到以前像猪那样，像猪那样吃东西，像猪那样去想事情呢？那你到底重生了没有？而这个是挑战性的问题，这个就一直不断的把你逼回到十字架，真的把你逼回到十字架。所以那个忧伤的灵啊，你知道吗？你里面被压垮了，你才会忧伤。忧伤呢，那你的骨会枯干，意思说这个骨头是象征全部的，你全部的力量就没了。那就表示说，当你去看那个罗马共和国末期那个诗人跟哲学家 Lucretius， 他曾经说了一句话。我今天特别查这节经文啊。就是每一次箴言呢，我都会去查箴言解经书。我在讲解之前，我会先去查解经书啊，会去看他希腊文、希伯来文，会去看。所以呢，他一个解经书，他就引用Lucretius 的一句话，在讲这个忧伤的灵尸骨枯干的时候说 ：“Workers of death are sorrow and disease。”死亡的工人就是哀伤、忧伤跟疾病。意思就是说，让你死的啊，有工人在那里工作叫你死，而那些工人是谁呢？就是忧伤，就叫你 sorrow， 要你很忧伤不开心，你心中就没有安静，你就没有喜乐。而喜乐的心，喜乐的灵是医治你的身体的疾病的。那这个喜乐呢，那如果没有神，你是喜乐不来的。连痛苦里面因着有神啊，就像哈巴古书说了，虽然无花果树不开花，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中也结了羊，哒哒哒哒哒哒哒啊，田中也结了这些什么都没有，牛啊羊啊驴啊马啊没有，但我仍然要因耶和华的救恩而喜乐，我仍然要因耶和华的救恩而喜乐。所以呢 ，Bruce Waki 箴言书解经学者呢，他就讲，他说，你要牢记在心哦，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哦，不是只让你骨头枯干，这个骨头讲的是整个人，象征啊。Bruce Waki 他的箴言书解经书是很有名的，我不知道中文翻译版出来没有，我还没去查，但英文是已经有的啊。它是象征你整个人，你的身体跟你的灵魂，所以你要整个人，你就要看你自己哦。最重要的是你的心灵，但是呢，不表示你的身体不重要。因为连提摩太凯勒都讲说，请你赐给我啊，也教导我啊，做你这个恩赐百般的好管家，就是身体。我得做我身体的智慧的管家，我不要因为我疏忽我的心情、我的情绪、我的灵性，然后我就不经意的，不是故意，但是就是残害了我的身体啊。你现在年轻啊，你可以抑郁啊。我告诉你，等到五六十岁，你再抑郁看看，你会承受不了的。你身体吱吱嘎的，所有的疾病都会出现的。为什么？就像现在美国很多 啊，你去看那些文章，医护人员还有 YouTube， 现在都在告诉你啊，孤单的老人，六十几岁的人容易生病，为什么？因为没有社交，没有跟朋友来往，没有喜乐的心啊，失去了继续不断成长学习。你知道要不断学习吗？我每天都要学习，我要看很多的书啊，光是翻译这个东西，我要看很多东西。所以这个真言书讲完，我真言书的解经也看了不少了，但是这还不够，因为我并不是真的很有时间一卷书一卷书这样慢慢看啊。但是最起码你要看书啊，你知道我桌上堆满了很多啊，有一本书呢，我看了一半还没看完呢，就是 The Bible and the Future 啊，这本书是很好的一本书，但我看了一半还没看完呢。啊，我天天看的东西。那我也曾经呢看到很多老人呢，他们停止了学习。然后我也看到很多老人呢，天天就是在家坐着看电视，然后肚子肥肥，很多问题就出现。然后我也看到很多老人呢，一天就到晚眼睛就盯着孩子，结婚结婚结婚，买房买房买房，人生就非常的短暂，真的很可怜。但是我也看到教会里面他们的额头上刻满的那个岁月的痕迹，写的两个字叫恩慈啊。你看到他们不断的跟主靠近，他们的生命就真的是恩慈啊，其他的那些苦读你知道吗，当人老去后你没看到一些老人他上面写的就是苦读两个字吗？这种我们都不想要跟他在一起，他重复起来都是很 negative 很负面的。所以今天呢，当我们在思考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引用这两段经文然后告诉我们 real medicine 的时候，那我就要问了，我现在不是在讲老年人啊，我们弟兄姐妹亲们，如果你现在呢身体上不舒服，你真正的良药是喜乐的心，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生命中的力量，是最好的良药。那如果说你 身体上生病啊，除了很单纯的什么如果你现在正在那个所谓的更年期，或者是很单纯的啊，今天出车祸啦，膝盖受伤啦，断了一只手啊什么的啊，那就让我们尽前的去适应，去加强我们身体上其他有能力的部分啊。那这个就是你心情上你得接受啊，要不然呢，嫉妒是骨中的朽烂，骨就是你这个人，它会毁损你整个人。嫉妒呢，有一个神学家就讲，嫉妒是什么？嫉妒就是向上帝非常的抱怨。说你这个 providence 你的护佑是不公平的，为什么那个人好手好脚，为什么你让我出车祸，为什么那个人他丈夫都很好，为什么我的丈夫有外遇啊？为什么那个孩子呢都高考考上北大清大台大或在美国就是那个 Ivy League 常春藤学校，为什么就我的孩子就这么差考不上大学，为什么他们孩子都能够找到很好工作，就我的孩子呢同性恋为什么老板炒鱿鱼不炒别人就炒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跟你讲，你不用去讲为什么，因为罪，因为伊甸园之后这世上没有公平，你不要期待这世上没有苦难，但在苦难中神也在那里面与你同在。那你唯一要做就是做啊，现在呢我孩子这样的，我老公这样的，我老婆这样的，请你指教我当行的路，他那部分要怎么办，那是他跟你，我这部分应该怎么敬虔回应神你许可的人事物，请帮助我。我缺耐心，神你给我耐心，我缺恩慈，神你给我恩慈，我缺智慧，神你给我智慧。你就是这样去祷告，然后就凭着信心，然后就把自己整个人呢抛在滚在神身上，把自己抛在滚在基督十字架上面，那个就叫 trust 信靠。然后呢你不去期待那个后果要马上如你的愿，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你越来越得自由，你越来越有喜乐，你越来越能够活得好，不受别人哪怕那个人是你很爱的人，不受他们好坏的影响。好你会为他们感谢神，坏你只会举起圣洁的手来为他们祷告。因此你哪怕有身体上的这种生病，但是因为这生命的整全性，你的心灵反而是你身体疾病的良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啊，让我们真的就像提摩太凯勒讲的，我们不要因为疏忽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灵性啊，我们的心理健康，结果呢反而是不经意的，虽然不是故意，但却残害我们的身体。是的，父神，请帮助我们，我们为这地上所有的恩慈，因为地上各样美善的都是从你而来，真的是从你而来，所以我为我身边这一些美丽的这些人，这些学生，这些同工，我真的是向你献上感谢，看着主你借着他们赐福给我这个至少一个ice cream party 生日的这个冰淇淋宴会这些人他们愿意花时间我们来圣徒相通让我的喜乐满满加倍倒不是因为说他们奉献给我什么还有一个美国姐妹真的她还奉献了让我去买一台空调冷气。哇，主，这些都是你的爱。其实我何德何能我也没为他们做什么，说真的。但是他们竟然因着爱你，他们也爱主内的小子。这些都是从你而来，是我不配得的。我为这些美好的人向你献上感谢。为行走的路上曾经有过的向你献上感谢，为现在有的向你献上感谢，为将来继续有的我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把这些美好的人事物给我，也为自己曾经在人际关系的互动，同工关系的互动里面真的是有自己的罪的部分虽然他们也有他们的罪，他们得罪我，但是那是他们跟你的，但是我自己得罪他们的谢谢你给我勇气去反思，谢谢你给我勇气去认罪，也谢谢你给我勇气去操练请求饶恕，也谢谢你在基督里你没有定我的罪谢谢你让很多人也选择原谅我，这些都不是我配得的。那我自己没有好好照顾我的身体这是我的问题，常常我最近就觉得好像我好像做了时间的奴隶，时间好像变成一个压迫者在压迫我，但是想想那是我自己时间处理不当如果说时间是压迫我的主人，那神啊，那这就是我在埋怨你，因为你是时间的制造者，你才是时间的主人但是你很公平的给每个人24小时，所以主啊，你就让我呢能够像一个学生讲的，就安静下来做我能做的事，不要期待我能做很多，因为有时候真的看到学生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心里面就会想要怎么办要怎么办，那边我们认识的人可以帮助他们等等，有时候他们求救，我说老师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帮助他们，但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毕竟自己不在他们周围只能用祷告拖住他们，但有时候看着他们这么的教导小孩被孩子气死自己的老公跟父母亲的关系甚至生病最近还有一个在香港，我就在想香港我认识哪个教会呢，我认识谁呢那他癌症要去做 outpatient 治疗，要就是院外病人那样的要去心里真的是说不舍得，说很想帮忙，但说真的自己又有那种很无助感，所以主啊求你让我能够学会真的是举起圣洁的手来为他们祷告，而不是因为那么多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身体上也承受不了，然后就会因为有时差就会变成很多事情要联系都变成晚上两三点才睡，然后身体每一天就会觉得承受不住承受不住，然后难怪奇怪每天早上十点十一点怎么就打瞌睡累得不得了，主啊主啊这些求你赦免我，不要让我因为疏忽我自己里面的问题而不经意的滥用的虐待了你给我的身体，请帮助我，我为自己这样祷告，我也为现在身体疼痛的在病床的在开刀的即将要接受癌症治疗的，我为这些人祷告，求你给他们喜乐的心，让他们拥抱你，因此给他们足够的勇气跟体力去承受去走过这一段治疗的过程，然后把后果交给你，但是求你让他们也真的是针对他们心里的人际关系上的能够很坦诚的去面对，能够真的圣经上该怎么说的他就去说，请求饶恕的给出饶恕的等等去复合关系的，当他们 照你的话尽了他们当尽的本分的时候，如果后果不如他们所愿的，求主你让他们因为最重要跟你的关系复合，他们能够欢喜快乐。主，我也为在婚姻里面挣扎的弟兄姐妹祷告，让他们真的不是只是头脑知识一堆，神学院毕业却不能真的落实。主啊，愿你施恩怜悯，好让我们真的在地上知道我们所有的所有都是从你而来，身体从你而来，灵命从你而来。有一天我们要向你父神交账的是我们的灵命，但我们感谢你，我们的身体你有一天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形体，我们感谢你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你会给我们很美的那个荣耀。虽然提摩太凯勒牧师这两天也讲那种将来的那种我们不知道荣耀跟美丽那个身体，但是呢请帮助我们在耐心当中等候你，在喜乐盼望中等候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